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诗篇121篇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与摩西同样做过牧羊人的大卫王深有同感地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愿我们从摩西儿子的名字体会神的圣情深爱，我们就能在困难挫折面前站立得稳，因为神爱我们，他永远是你我的帮助。二，恩典双重义。第一个方面，公义。埃及法老应尽抵挡，离弃真神，终遭灭。在叶特罗摩西家人重聚之时，回忆往事，我们看到人间的亲情和亲情背后上帝的神圣之爱，是圣情。在西乃山遥遥在望之地回顾离开埃及所经历的每一道难关险阻，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摩西把家人和岳父迎进了帐篷，一肚子话倒出来，不是儿女情长别离相思，全都是耶和华神的作为。中文译本在第八、九两节里连用了三个一切，包括神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色列民在路途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和耶和华神带给以色列的一切好处。神的恩典真是诉说不尽。耶和华神不仅有情而且有义，他既是慈爱的天父，又是公义的审判者。当埃及新王背信弃义，残害以色列的婴孩的时候，当法老蛮不讲理，不供应草秸，还鞭打希伯来奴隶的时候，以色列人哀哭绝望，不知向谁求助。其实神全知道，箴言书15章3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检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大最终的恶报就是与神隔绝，永远的沉沦。最大最终的善报就是与神和好，永远的生命。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是神对全人类救赎与审判的预言。埃及人拜偶像敬假神，如11节所说，埃及人向神的百姓发狂傲。还记得第5章里法老向神叫板吗？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何等嚣张啊！神一连用10个灾难教训他们，直到击杀法老和一切埃及人的长子，并所有投生的牲畜。神让红海分开又合拢，淹死一切追赶希伯来人的埃及车马军兵。回忆出埃及路上神的作为，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耶和华太严厉不近情理吗？不是。耶和华在降前6灾时有许多警告，是法老拒绝回头。圣经中6次记着法老硬着心，法老硬着心，法老硬着心，法老硬着心，6次。所以从第7灾起，神才不再警告， 而任凭其硬着心了。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诗篇中说，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神，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神的公义是我们每个跟随他的人的保障，虽然有时黑暗势力好像一时得胜，但神永远掌管。我们信靠耶和华，就可以在艰难和逼迫的日子里刚强壮胆。这是公义啊。下一层是称义，米甸祭司诚心寻求，回归救主使得生。耶和华神的公义威严在埃及人所受的惩罚之中展现出来，人们对神公义作为的反应非常重要。第八节到第十节，三节经文中四次用了拯救、救啊、deliver、save、rescue 这样的词，因为神的本意是要救人脱离罪恶。叶特罗听到了这些，反应非常强烈，中文的表达是遍甚欢喜。在七十士一本中啊，用的字更强烈，相当于英文的 tremble 或是 shudder， 就是激动的浑身发抖。在犹太人的解经书 Midrash 啊，解释这个动词时说它是好像身上被刀割了一下，那是兴奋莫名、无以言表的情形啊，如同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时的极大惊喜。第十节，耶特罗大声赞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那个称颂原意有跪拜的意思，那叫 Barak。 这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麦基喜德对亚伯兰说的同样的话。这里是第一次在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口中说出的对耶和华的颂赞。十节后半段的同意反复是诗歌的表达法，叶特罗的口中涌出优美的诗句，真心赞美上帝。这不仅是赞美，更是他的信仰的宣告。第十一节发狂傲的用法表明了他对埃及人的否定，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是他对宇宙间这位独一真神的归信。这里提到的万神呢，并不是说叶特罗是信奉多神的。摩西在申命记中也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神是用来衬托耶和华的独一无二。叶特罗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米甸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四儿子米甸。摩西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这是指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原本也是米甸人的神啊，是一位神，是全人类的神。米甸人迷失了，叶特罗只是朦胧地知道西奈山是神的圣山，却失落了与这位独一真神的关系。现在他找到了，他明白了，他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在原文中有这样的句型，现在我知， Now I know。 旧约中多次用这样的句型来陈述对神的信仰，特别是亚兰将军乃曼得救以后说，如今我知道，就是现在我知，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我们有理由相信叶特罗是得救的，他对耶和华的任信和跪拜 使他与真神重建了关系，得到新生。这是现今因信称义的预表。根据圣经人口学，我们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代，是闪的后代。挪亚的神与亚伯拉罕的神是同一位，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痕迹。北京天坛的祈年殿中没有任何所谓神灵的偶像，只有代表神的宝座。在黄琼宇，又称无量殿，无量是无限无量的意思啊。在黄琼宇里供奉的是一个神牌，昊天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其实都是指向耶和华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的，只是还隔了一层幔子，没有特殊启示，还不能完全看清楚。2000年前西汉的时候的古书《淮南子》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不少学者指出啊，许多天机，也就是关于神的秘密，似乎就藏在了汉字里面。举几个例子，善，扬于双口，对扬交口称赞，即为善。美，扬于大，以扬为大就是美。义，扬于我，扬在我上能称义。这些人们过去不明白，读了圣经才恍然大悟，原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替罪羔羊。我们只要真心悔改，心里相信他是神子，口里承认他是基督，就可以得救。这因信称义的道理何等奇妙啊！神的恩典何等浩大啊！第三，圣约二番祭。第一番祭是翻火祭，烈焰馨香，感恩赞美，上达天庭。在叶特罗发出了激动人心的信仰告白之后，经文记载了两次献祭，翻祭和平安祭。翻祭又称火祭，英文是 burnt offering。 此处的原文呢，有上升的意思，把献祭的牲畜牛羊在祭坛上全然烧尽成灰，让香气直达天庭。这是献给全能的上帝耶和华的，表达对神的感恩赞美和敬拜。圣经中第一次讲到翻祭是在创世纪第八章，那时洪水退去，挪亚出了方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上馨香的燔祭。此时以色列民从红海中走过来，到了西奈山脚下，同样向神献上满心的感谢。不寻常的是，这第一次的燔祭是由叶特罗这位米甸祭司来献的。虽然这时以色列民的祭司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但是由外邦人来代表神的选民向耶和华献祭，这是件难以置信的事啊。原因在于第11节叶特罗的宣告，他先称颂耶和华，称颂也是跪拜之意，他以接受耶和华为主，他又责备埃及人向神的百姓发狂傲，表示他要离弃罪。最后他以现在我知，也就是现在我信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作为他的信仰告白。这使得叶特罗不再是一个外邦人，他因为信而进入了神的选民的国度，他被犹太人接纳了，更是被耶和华接纳了。叶特罗 是外邦人因信称义的预表。我们现在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靠血缘，也不是靠姻缘，而是靠着单纯的信。第二燔祭，平安祭，神人重睦，和平永约，存留万世。燔祭之后是平安祭，在原文中只是说祭，英文是 burnt offering and sacrifices。 接下来说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与此极为相似的场景出现在创世纪31章54节，拉班与雅各也是岳父与女婿在一起献祭，然后请众弟兄一起吃饭。原来这又是一个仪式，代表和平。摩西与叶特罗各代表自己的民族签订了友好条约，从此以色列跟米甸人守望相助，互不侵犯。历史上这两族曾是睦邻，多年后反目成仇，那是后话了。中文和合本把这个祭翻成平安祭，就把它的含义表现出来了，翻得很好。以色列人后来建立了完整的献祭制度，在立位记中详细讲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等五种祭。这里第一次讲到平安祭，是平安祭的起头。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两族的平安，更是在神面前与神和好的真平安。穿越1500年的时空，它指向那个永远的平安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献上的平安祭。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一章20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人人都渴望的真平安的源头，与神和好，罪得赦免，有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平安是世界上任何苦难艰辛都不能夺走的。有一位太太从台湾来美国，顺便看望自己高中的好朋友，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成功人士的家自然是豪宅、花园、游泳池，甚至网球场一应俱全。家里名车、名画、名牌衣服样样都有。太太在惊叹之余问起，你的家人呢？对方脸色一沉，他有外遇不回家。那孩子呢？对方的情绪更低，他们在别的城市很少往来。女企业家这个成功人士长叹一声，我呀现在穷的只剩下钱。台湾的王阳明牧师啊，不是明朝的大儒王阳明啊，台湾的王阳明牧师因此写了《穷的只剩下钱》这本书，谈论人生的意义和道路。这书2008年出版，陈志忠带了一本送给他在狱中的父亲陈水扁，引起轰动，大概是因为这书名与这位前总统的境况极为相似吧。两个人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一个做了牧师，一个做了律师和前总统，巨大的反差引人深思。2009年印度拍了个电影，名字是阿莫，讲的是一个有3亿美元身价的富翁因为抑郁成了流浪汉的故事。电影海报上有一句话，存款3亿买不起幸福的车票。 后来这个片子的中文名字就译成穷的只剩下钱。财富不是人生的目标，财富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与神有约，与神和好，才有永恒的生命和真正的平安。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出差，与同事开车去 Iowa， 从88号公路一直向西开，天阴下雨，路况糟糕，开车的同事就稍稍减速，哪知后面一辆大卡车竟然追撞了上来。姐妹的他们坐的那个车先是水平的打转，接着就上下翻滚，栽到路边，车身损坏，玻璃全碎。那个车被撞的瞬间，姐妹本能的从心里喊出，主啊，救我。此时她醒过来，发现车身虽然变形损坏，自己却毫发无损，开车的同事也没有受伤，但是脸色惨白，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这位平时最胆小，见了蚂蚁都害怕的姐妹，居然始终不慌不怕，心里充满平安。她问同事，如果车祸死了，你知道自己会去哪儿吗？这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啊。姐妹知道自己已经信耶稣，拥有永恒的生命，永远的平安。愿我们仔细思想，与神有约就是答案。耶稣以他的宝血和身体立下了新约，凡信靠他的就有平安，有永生。我们总结一下，经文记录了叶特罗所做的三件事。他先是留心倾听神的作为，继而诚心相信神的主权，最后全心进入神的圣约，这勾画出外邦人的归信之路。现在这条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开通了，这是每个人每一家的蒙福之路。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财富名利，家中有猪不是人生的方向，家中有牛会变牢笼，我们在家中要追求的是神的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愿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行走在神的美善旨意之中，神必坚固他与每一个儿女所立的永约，赐给我们一生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在你有丰盛的智慧和知识，有深厚的恩典与怜悯，感谢你的爱子耶稣，那被钉十架死而复活的基督，成了我们到你那里去的道路、真理、生命，使我们有了苦难中的平安，坎坷中的喜乐。我们感谢你，因你的同在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信靠你，因你的应许是我们行路的力量。求你施恩赐福，带领我们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使你的心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